好，非常高兴，又是全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是朋友巨多而且很有钱的美工，你们好吗？
那我就是朋友巨多，但是不是很有钱的肉葵。
是你说你自己有钱还是你朋友？
不是，我朋友有钱啊。
大家好，我是范老师。
大家好，我是老张。
非常高兴啊！大家一听老张又来了啊，给大家要提前说一下，我们今年是大年二十九啊。
嗯。
他们都说美工是一个周扒皮啊，
对，
没错啊。
嗯。
咱们就要大年二十九也要热情的来录一个音，
没毛病。
为什么要录音呢？是因为今天有人请吃饭啊，你看美工这。把大家伙的饭都安排了啊！关键刚才订餐厅的时候，肉葵说：“那是不是就订你们四个？”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嘉宾撒一荤，脸瞬间就红了。我年薪百万，我差你那一两个嘴，是不是？
善解人意的我嘛。
所以今儿啊，咱请了一个，也算是我的好朋友啊，是我身边认识唯一一个真正年入百万的这个成功好朋友吧啊！
今天起我也认识
啊，今天
我身边也有这么一个人了。
一会儿你们都可以加一下微信，你们可以跳过我啊，直接勾引他，没有任何问题，好吧啊！所以先让咱们这个好朋友给大家打声招呼啊
！Hello， 各位八年级的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安本地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但是现在在上海务工啊。大家好，可以叫我吴同学
啊。好，
哦，声音好好听啊。
啊，吴同学，他夹音
哦，夹音了，
夹音了，
装，等一会儿声音就出来了
啊。吴同学啊，很厉害啊。吴同学在这个上海务工啊，为什么能请他来录一期这个节目呢？关键是因为他钱多啊。本期的这个主题就叫我如何能年入百万啊。
哇。
选赛道很重要啊，选赛道很重要。这个也吴同学呢也是咱们老张的这个好朋友。
哎，
我是通过老张呢啊认识了吴同学，然后我俩就在一起感叹啊，吴同学一年所上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是我俩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的总和还要稍微多一点。
就
再多一个我的工资。
对，是啊啊，然后所以很高兴啊，今天叫咱们吴同学过来跟他们录音啊。而且吴同学要说他是咱们八年级的忠实这个听友粉丝，七夕都听，里面所有的梗记得都清清楚楚。刚才没开麦之前还跟我们在那聊，就说，哎呀，美工每次有些梗，你们怎么都没接着？我在耳机里面听的都很着急，你知道吗？啊，然后包括记得梗最清楚的是谁呢？当然是咱们的兔兔啦，啊，毒药啦，啊，这种很有意思的这种情感故事的啊，这个输出者吧，嗯。然后今天叫咱们吴同学来呢，虽然咱们叫如何我才能年入百万，其实就想聊聊他的这个人生经历跟这个工作经历吧啊，因为确实的，我是咱们身边的很多人，咱们就是苦逼的打工人，
对
吧？他呢，吴同学算是一个高级的打工人吧，啊，高级的打工人。然后所以说，我认为就是所谓的选赛道或者职业的选择就很重要啊，包括他干的这个职业，其实跟他们普通人也算是息息相关嘛，啊，
没错。
所以今天跟吴同学咱们聊聊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啊。
啊，
先说一下，我觉得我对吴同学的这个认知是什么？他是一个非常爱折腾的人吧，用咱陕西话，就说很爱胡纸贵的一个人，很爱倒腾的一个人。爱倒腾的人呢，他就愿意走出去啊。你像咱陕西人都知道，就像我跟老张这宁愿扎到一个地方扎死的那种啊。
对，
那
种
不
动
啊，就不想动啊，就是都说陕西人懒不愿意出去，其实是有点这样子啊。然后像吴同学呢，可能跟我们的风格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指着吴同学以后发财，
带带我们。那我想知道，吴同学父母也是西安人吗？
对，父母也是西安人。刚才说我夹子音啊，这个还有男版夹子音，
你是听得少，
我尽可能的放开一下啊，
放开放开，先让他熟络一下咱们这些主播嘛。老张你可能很熟啊，
对，
是一个本来要加入八年级最后失败退出的一个
啊。第一次见老张长得好好看呀，
是吧？我跟你感觉是
犹豫了，犹豫了，
所以他每次夸我长得帅，你知道这个啊？你明白啊？
明白。
真的，真的，五官也好看，脸型虽然有点圆，但是那种好看的圆。
你是会夸人的
啊，对，你是懂人情世故的啊。然后先介绍一下，这是肉葵啊，这是咱们最高学历啊，咱这学历都很高
啊，那是
啊，你大学本科咱们就不要在这说了啊，这是咱们的范老师啊，真正的这个半个明星，流量担当，
没错，
参加了咱们月下的这个录制的这一个 艺术家吧。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关注了范老师的抖音，人家有标签，上面演奏家。
哦，厉害了，厉害了！
我一看他那个标签呢，我就想自己也给我注册个标签，最后找不着我的类别啊，也不知道我是
搞笑博主
啊。行，不聊咱了啊，
好的，
聊这么多，主要让咱的这个吴同学熟悉一下咱们。咱们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节目啊，有什么咱们就可以说什么啊。然后先聊聊吴同学，你目前所从事这个行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啊？
嗯，
为什么你这个行业能年入百万？
其实就是，年入百万都是大家抬举啊。我其实行业是什么样，有一个优势的，就是叠加两个行业叠加在一起，一个是互联网行业，一个是金融行业
啊。
所以这两个行业本身在现在的这个各大行业中都是比较，就是处在这个啊，对对对，就是收入偏高的一个人群。哎，刚好这两个行业一叠加之后呢，可能在这几年，我觉得其实都是在趋势上再去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并不是说个人有多么大的能力，我觉得都是运气，而且也是选择了一个好的赛道，像美工刚才讲到的，所以我觉得都是感恩，都是运气。
谦虚，谦虚。
之前因为之前那个我们上应该上大学的时候吧，然后
对。
他跟老张自己弄我一个那个培训班，就是美术培训班。
对，
他本来去上海呢，也是想学习学习，然后还
学习先进的幼儿培训经验。
对，
然后没想到最后发觉，这个行业确实不挣钱。
不是，
啊、
不是不挣钱、
啊，
是那个行业没要他。
啊，这是真的好朋友啊！其实为什么我对他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了？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就是小李子演的那个《华尔街之狼》。
嗯，
所以我对就是这种玩金融啊，然后搞这种所谓的现在包括。他玩这种互联网加金融的这种东西是比较感兴趣的。
你是不是对里头的纸醉金迷感兴趣？
也不完全是。我觉得就是就还是对女人可能是对我对他的认知一直就觉得他不是个好人啊。挣完钱以后晚上就必须得奢靡啊，必须每天得花天酒地。啊，最后发现他啊，确实是这样的，
确实是这样的呀。
啊，但是回到西安之后，每次很质朴，每次都要来一碗这个泡馍小炒，
没毛病。还有葫芦头，
是，
对对。
聊聊他这个职业吧，还是聊聊职业本身？就是你们现在所处的，你说这个金融行业，或者说是互联网这种金融，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运营模式吧？啊。
其实我们是一个怎么说呢？好听的名字叫知识付费啊，线上的这个金融行业内的知识付费啊，也有人说不就是卖课的嘛，对吧？就是卖课的，做一些线下活动啊，线上活动。其实大概就是能够通过把专业晦涩的金融知识或者是理财的知识，通过线上互联网的形式、音视频的载体传播给我们。更广大的对投资理财有需求的这样一些用户，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所以线上有一些媒体的曝光，粉丝的流量，然后再通过流量公域到私域的沉淀，再在私域里去做各种各样类型的商业模式啊，有这个海外出国型啊，走访型，上市公司探访型，包括一些线上线下的课程啊，大概整体这是我们的一个商业模式。对，嗯，
听起来就非常像，
听起来就不是咱这个阶段这个阶级的。
不是，我觉得像那种和诈骗和合法中间的那条路，那种感觉
灰色地带。
对啊，那就是聊这儿，就是还是从你本身聊啊。
对，
就是你是怎么去了上海之后，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
其实啊。刚刚美工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爱折腾的人。那个爱折腾源自于不甘于平庸，就是父母过的这样的生活。因为我跟老张其实很熟，我们俩那天还在说，我说咱俩的家庭其实都很像，就是还蛮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那我是受谁影响的？我在西安的时候，我就看两个节目比较多，一个是高晓松的《晓松奇谈》小说，第二个就是罗永浩啊，我特别喜欢这两个人。我觉得那个时间段陪伴了我，对我的精神上是有较大的影响的两个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就是那个句歌词写的嘛，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就抱着这样的怀揣着一些梦想，或者是其实也不算梦想了，就是不想在现在的生活的状态里去生活，就想换一个状态，看能不能有一些变化。我对未知的事情是充满了兴趣和，我认为未知是一种魅力。
嗯，
哎，我跟老张不是很熟嘛，老张呢，他是对于确定性的事情是充满了期待。 就是他是希望能够看到很确定的未来一年五年十年之后是什么样，我心里要有底。但我不是，我对确定性的事情有天然的反感。
嗯，
当然因为我所处的这个状态，我就知道可能确定性的事情它就已经是这样了，所以我一定要去打破它。所以我觉得去到上海之后，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变得怎么样，也是从零到一，从最艰苦的这个状态一步一步向上走。那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值得去说的，你受的苦都是你应该受的，对吧？你想要去朝上走，那你就必须要面对一些事情。所以我这几年来，我到上海八年，15年的10月9号去的上海，一直到今年整整八年时间。那这八年里我觉得带给我最大的就是不确定性、未知性。我觉得在
很着迷，
很着迷，非常着迷。就是它有可能让你上一个阶层，或者上一个这个级别，或者说是你的状态思维，不只只是你的物质上的这个跃升，它可能更重要的是你的思维。我觉得思维的提升对我这几年是最大的财富和收获啊，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在捧我、啊、说你们年薪百万，我觉得我的目标一定不是年薪百万，对，
我感觉接不住了，
接不住了，
不是不是，我感觉以后咱俩关系可能也就止步到一会儿吃完那顿饭了，因为他这个嗯，以后聊的内容可能就
突破我们认
知圈，这个逼装满了，这个逼装满了，
这个逼装到顶端了，装到顶端，
我们四个沉默了
啊，那一会儿不行，就是定四个，咱们四个去。
他一讲完，我第一联想是，那他之后。我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你是不是单身啊？你之后可以去参加。我当看恋综，就是找了几个上海的精英，
嗯、
就是基本上都是金融圈层的啊、
嗯嗯。
你去可以参加那种节目，然后就是我们平时也不认识，然后看着就觉得好像现在年轻人都应该长成那么帅，然后肌肉那么好，然后收入那么高，嗯，就是那些人，然后看参加那个恋综之后，给我们带来一点点意想的
愉快，
对对对对对，
嗯，就哎，你刚说就是你去这几年，就是我想说，因为你本身不是这个专业的嘛，
对
啊，就是你是怎么就是在找工作，或者说是哪一个瞬间你觉得哎进入这个行业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行业，怎么确定下来？
对，
就是啊，
就本身大学学美术的，
啊、
我们都
啊都一样，
都
诈骗诈骗，
搞
不上大学去学个美术。
啊、不，我是艺术世家啊，但是没有遗传，没有遗传艺术世家的这个艺术细胞，但是这个情感的这种多元化呀，或者是丰富感是倒是遗传了这个艺术家的这个，因为就是我是觉得啥，我情感很丰富，但是我不知道从哪输出。
嗯，
人家情感丰富，哎，我创作歌，我画一幅画，
嗯，
我是情感真的很丰富，那我就找姑娘啊，哎，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对，
还是聊你本身啊，那就说怎么确定这个？
对，怎么确定？其实到了上海之后呢。我入职了一家，其实我现在做的岗位也不是说是像人家金融的这个量化分析师啊，或者是金融投资分析师啊，
嗯、
我还是偏后端，偏运营，
嗯，
对，互联网运营，就怎么把资源有效的整合起来，然后提高运营效率，实现这个最终的项目落地，大概是做这样一件事儿、
嗯。
所以，你说金融吧，那跟人家具体的这个从事金融的算法的，可能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我是。入职的第一家公司是做网络电影的宣发，
啊，
对，网大当时比较流行线上的，道士出道士下山啊那些的，网大的一些线上的那些电影，对，做这样的一个宣发，就接触了运营，然后呢，刚好我的那个老板老张也知道，他呢是在上海做这个股评啊，他就研究二级市场，研究外汇期货，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事儿。那我呢？当时其实我们做网大，本身这个业务不赚钱啊，自己做这个业务不赚钱。然后他自己又有这样的爱好，那我们就帮他，我就帮他做了一个公众号啊。他其实也不是我帮他，他就是提起来有说我想自己做一个公众号，谁愿意去做？当时我就很无所畏惧的，我就说我来做，我就抱着一个很简单的想法，能跟老板接近吧，对吧？能向老板去学习嘛？你毕竟比你。要级别要高很多嘛，这样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就当仁不让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接触到哦，原来有这个股市啊，然后还原来有可以在这个去录节目呀、啊、二级市场啊、股市啊、分析啊，包括一些宏观数据啊、
嗯、
啊财经的相关的领域才会有所涉猎。那个时候也做喜马拉雅去做一些音频的节目。
嗯、
从那之后，从那边离职大概两年时间之后，我觉得那是我的引路人，然后。就跨到了 现在的这家公司基本上也是一个财经媒体国内的头部的财经自媒体了。
啊、
对，
不能提，但是大家都非常有名。
对对对，也没什么好提的，也不是我们的这个八年级毕业生的用户群体。我不是我们八年级用户是。的年龄群体，我们的用户基本上都是四五十岁的这样的，
是他们的爸爸妈妈。
哎，没错，所以就进入到了这个行业，然后就默默的开始从零到一，其实就是做运营，怎么去做抖音，怎么分析前三秒，怎么分析这个音频的曝光率，怎么去做内容，怎么去做产品设计
啊？你做这好适合我们呀，
对，
对啊，
你要不行投一点。以后你是我们的老板，吴老板，
吴老板。
我刚才不是在节目开始前跟你探讨商业模式，我看你没接嘛，没接话嘛，
胡说，
自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就是、
感觉面露难色。
不是把我给
把他架到这里，他就不能不同意了。
不是把我启发了，刚才我深度思考，深度思考。哎，那你一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就是你们这个行业，天天有老人给我们讲，哎。你进了这个行业什么呢？你要需要沉淀啊，怎么着啊？刚开始前两年你不要想着挣钱，我老觉得他们说的是屁话。我老觉得这个时代很多东西都是很快的，就是有了就有，没有就没有了。我就想问问你啊，就你在这个行业，你觉得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资金累计吧，或者说是你挣钱的能力是？真的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这样子，还
是
说真的其实就是爆发式的那种增长？
我一点都不羡慕这样的就是爆发性的快速的财富之足、
但是你在我们眼里你就是这样，
你已经很快速了、
没有没有，确实没有，就是人家你不能光看贼吃肉，你得看贼挨打嘛。就是我身边就有真实例子，玩币的、炒币的迅速半年之内就买房，然后也有同一个人半年之内房又卖掉啊，就非常快速的这种起起伏伏，因为这个不确定性非常大。二一个，你刚才说就是沉淀的这个事儿，我认为其实任何行业都是复利效应，就是你在一个行业内，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包括对于行业的洞察，你都是浅尝而止的这种接触式的，然后两年换三个工作的这种形式，那一定无法形成一个复利的效应。它都是你刚刚积累到一定程度，认识了一部分的行业的基层、中层，你可能还达不到这个行业的顶端的时候，你可能就换行业了。那它永远都是一个重新积累的过程。但是当你发现在一个行业你投入五年以上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你会在这行业慢慢有话语权，会慢慢的有人去找你去做分享啊，会以你的观点为这个行业的标准，以你的业务的模式为行业的范本。所以我倒认为长期主义跟短期主义里边，我个人会选择长期主义的。说这话呢，主要是也没有特别好的方法，他妈的短期迅速致富啊，这是一个。和即使有这样的方法，你也无法，我也无法去承担背后带来的风险啊。
对
啊，
就像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为啥美工一直没找到富婆
啊？
这种短期效应，美工的身体是承受不了，他对身体跟肉体跟精神的压力都
是非常大的，
是巨大的。
对
啊，聊到他这个，就还是想让你主要就是，你看咱今天这吴同学也很认真啊，还准备了这个稿件啊。为啥他会准备这个东西啊？也是可能因为
做事方法，
对做事方法这个东西，因为咱们听我可能不知道，老张呢现在是吴同学的狗腿子啊，
我是他的预约司机
啊，狗腿子完了以后，吴同学给老张下派的活，老张压给美国，
我今天才知道，你知道吗？今天一聊我才知道，我说老张进步怎么这么快？我说跟他风格不太一样啊，这出图速度非常快，没想到背后是竟然有美工这么大的知名设计师在给他。
中间商赚了差价，以后直接找。
我是一分钱没挣，我说然后就说他准备这个东西很认真啊，还是想让聊聊，就是说，哎，具体的这个故事吧啊，你就可以跟我们聊聊啊，你所见所闻的这些啊有意思的这些事情的故事，包括你自身发生的都可以啊。
我聊几个故事啊，就我昨天在想，美工一直在说这是个聊天节目，这个大家都放开聊，但是至少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来参加这次节目，我觉得非常荣幸啊，和肉葵范老师、美工能够在一起去大年二十九还在这儿被迫营业啊，
不，他们是高兴，
高兴
啊，对，高兴的。
他们一听昨天说，我说我有一个百万成功男性要来，他说 那我也要来。我说你们能不能把他拿下，然后把他的钱都吸到咱们八年级。他说那我们尽量。然后本来蘑菇姐要来，我说好像这个吴同学目前有一个稳定的女朋友啊。蘑菇姐那我还去耍呀，我
说所以今天没有来。
所以今天就没来。
在家收拾东西啊，在家上说这你看太现实了，八年级这帮人啊。哎呀，把你给搅乱了。没事，就是聊聊你的具体故事。具体故事啊。
就是很荣幸跟大家去做这样一个分享。其实我是认为不管怎么样，美工做这个电台，我觉得看到大家坚守了三年的时间，能来就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嗯，
那哪怕是能够给大家一点点新视角或者一些一点点启发，我觉得就可以。我自己在这家公司其实从小弟做到现在是有个大概三四年四五年的时间的。
嗯，
就是刚开始进去的时候确实承受压力之大，心理之焦虑，然后体力之疲乏，都让整个的这个状态都很紧绷，因为我觉得自己差的太多。
嗯，
啊，进入的这个毕竟是头部的这个企业，你进到后台账号一看，啪，大几百万粉丝的这个震撼力，对内心的震撼力还是不一样的。
就跟我每次打开我的公众号一样啊，那是震撼，非常震撼。
对，所以就像职场里我们经常谈到的被 PUA 也好呀，背锅也好呀，被领导批评骂也好呀，啊，包括主动去卷也好呀，这在我们身上其实都是常态。
嗯，
啊，就大家都经常会抱怨说，哎，996啊，啊，加班啊，领导这个不给发奖金啊什么的。其实这都是作为一个初级小白也好，作为一个从业者也好，去到一个行业里必须要面对的一些事情。
嗯，
现在这个环境可能你有班可加啊，对吧？你其实马云说是福报，网民把他骂死了，网暴死了，但你真真实实的，你回过头想，如果你是做企业家思维，你就想，他说福报这个事儿绝对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又不傻，他为什么说？
就我觉得就是还是站的角度不一样。就是你像说实话，我们所处的这个所谓的工作或者啥，你让我多加一分钟班，我就能有杀了你的心。
那当然了，
因为我并不觉得是福报，因为啊，这是、这个、
你又不给钱、
啊。不光是钱的问题，就是你的晋升空间跟视角，所以你所看到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差别的。他这个是。感觉前方是无限的希望的，
对对对，
所以他的视角可能更贴近于马云吧。
哎，没有没有，别乱，
就人家这个投入产出比是非常高。
我觉得不光是钱，我觉得还是一种希望吧，
就是说成长
啊，对对人的那种啊，很多东西成长的冲击性，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很有关系的。
我讲一个我被压榨也好，打引号，这个被领导逼迫。最我让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儿，就是2020年我们年初的时候，我们刚好是团建从吉尔吉斯刚好回来，所以就是当时海外回到上海的人是必须要居家的，其他的上海的人是流通的，
对。
然后我就要求14天嘛，14天的居家，在隔离到第7天的时候，老板就要求我要去工作，他有点着急，因为怎么说，就也是业务的骨干吧，啊，他会要求去工作，比较焦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性格的老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旧公司就来了两个同事，一个是我们当时的 CEO， 啊，带了一个司机，连夜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把我接走了，
把你偷出来，
把我偷出来了，
嗯，
然后我当时也没想，因为。2020年的时候，其实疫情是比较严肃和紧张的一件事儿了。
嗯，
就是坦率的说，你真要翻墙出去，其实在那个时候是违反防疫规定的，
很严重，
很严重，很严重。但是当时一个是迫于压力也好呀，对于这个其实内心是不抗拒的，就是因为确实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和企业共克时间，确实这是内心的独白。
钱给够了，他就要跟
对
企业共进退了。
然后我就晚上，大概那天晚上，我把小区周边的圈墙都看了一遍，有电网的墙，我就说这个墙不行。然后我就找了一个还比较好翻的墙，晚上10点下着雨，戴了一个口罩都没戴那天，然后就从这个墙翻出去，那边车等着嘛，就踩着车的后备箱，然后就下来，然后一下就直接开到公司。我们当时公司呢，就新装修的时候就考虑到加班这件事儿了。我们有一个房间装了2个热水器，装了6个架子床，然后我一个人在公司就住了7天，因为7天满了之后，我们小区就开了嘛，一个人晚上就住在公司。洗澡啊什么的都可以吧，基础的都可以， 啊，老板也买了一些吃的什么的，就是这样，大概过了七天，就白天早晨，那也直接睡到大概八点半九点上班，然后就正常工作。其实就是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还挺记忆犹新。
只有你，
只有我，只有我，
就是 你要处理的东西都在公司，所以你得去，
对，吃住都在公司。
哎，然后你讲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聊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你看，你本身是土生土长西安人，然后跑到这个上海，算是沪漂嘛。其实我身边有确实有很多同学也到上海、北京去工作，但是有人喜欢北京，有人喜欢上海啊。然后你觉得，就像你在这种工作环境中，你觉得上海和西安这种内陆城市，它的这种工作环境，它到底你觉得它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你的直观感受啊。
这个问题美工问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这个问题我是认真思考且研究的，就是。我认为其实西安和上海对我最大的感受，为什么我不去北京呢？我个人啊，狭隘的想法就是我认为北京的文化也好呀，这个状态也好，是扩大版的西安。
我一直觉得是。
你也觉得是。
就是连建筑都是扩大版的西安。
没错
啊，
包括人的思维，因为北京也有城墙。
对。
西安也有城墙，有城墙的地方就有一种思维叫城墙思维。就自古都是皇朝帝都的地方，
对
吧？这个尤其咱们西安人就非常明显，啊，有一碗泡馍啊，有碗葫芦头，这个日小日子就过得非常舒服。
每天吃完以后日韩嘎，快乐。
我看啊，我观察这么多地方，西安人吃中饭就非常有特色。两个好朋友，中午二两白酒，馍一掰，先聊半个小时，凉菜一吃，然后再煮馍，煮完馍吃完，总共一个半小时、俩小时过去了。这是常态，一回来就非常亲切。
对，你会觉得这边节奏慢啊？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节奏慢，倒是一回事。就你刚才讲到的，就是西安跟上海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认为西安可能更保守，它的这个保守是从思维的底层的里边是保守的，它不敢承担风险，它是农耕文化的代表，内陆城市，对吧？你像海洋城市，它是这个得要去。哪有像西安这种风调雨顺，对吧？这么好的环境，海洋你就得绑海盗，对吧？你还得出去海捕鱼，你有没有都未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要做生意，对吧？外国鸦片战争也是优先沿海城市嘛，所以两边的文化不一样。那西安一个是保守，二一个我觉得最大让我想要换一个环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你在包括在西安做生意也好跟人谈事情也好它的这种效率比较低啊它的这种就是对于业务也好对于生活也好它的这个追求可能小富即安更多啊差不多齐就行啊然后答应你的事情也不一定能够准时准点的办到但是上海呢就我的个人啊只谈个人经验啊上海也好江浙也好我觉得这一代的人长三角的包括广深珠三角这些地区的人呢我觉得效率会更高更公平相对公平啊都是相对公平然后更有契约合约精神就是上海其实我们在谈合同的时候很搞的然后都说上海人非常搞确实很搞他会给你细到标点的这句话的语法你的这句话的啊，这个错别字等等等等，会给你抠得很细。但是，一旦定好，今天章子一盖，我哪怕亏，我也按照咱们约定好的这个合同来执行。我们约定一年，我亏一年，我到第二年重新给你起合同都可以。但是我不会在这一个合同里面去耍赖，去反复。这是一个观察。二一个就是酒桌上的文化不一样。这是我在西安也参加过一些就是朋友的局啊，或者商业的局啊。更多的这种就是你保管兄弟啊，
跟你说咱是有人
啊，都有人啊，兄弟跟你说，哥咋咋咋，都是这种状态。但上海呢，就可能大家基本上没人劝酒啊。我接触的啊，范围也参加过一些高端饭局，基本上大家在聊事儿啊，把事情聊完之后呢，我们该喝酒大家就随意，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性的啊。我觉得这是两边差别比较大的效率。然后呢，节奏还有就是思维，
对。
那范老师，你作为杭州人，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认知？你在西安待这么些年，
有呀。
你也会觉得就是做生意的这差别是很大的。
做生意就是西安基本上就是坑嘛，坑一个是一个嘛。
你看这多真实，也确实
的评价，
确实有这样。
对，就是先从坑股东开始
啊，
坑自己周围人，然后各种坑嘛。然后就是没有契约精神，说实话。但是我觉得可能 就是一个因素，就是说可能西安这城市也不太适合做那种像上海江浙这样的生意。
嗯，
但是西安它有这种就是它自己的文化吧，然后大家总归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下，可能也不会思考这么多。
嗯，
像江浙为什么一直都是只做生意，是因为我们那儿一有台风，所有的农民他们就是付出了一年什么都没有了，捕鱼的也是，海里面的一有台风啥也没有了。
嗯，
就是一弄就什么都没有的前提下，他们是随时都有危机感的，所以他们只能去做生意，只能出国。
嗯，
去外，
哦，
去别的地方，
嗯，
去离开这个城市，去新疆，去西藏，去内蒙古，去东北。
对，
就浙江人就是到处做生意，就是因为这个根永远扎不稳。这样不像先就小富即安，我这一亩三分地。嗯，
我刚从温州回来。
嗯，
这个温州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嗯，
对，
温州的这个在意大利啊，在国外的温州帮，嗯，
对，
炒房团，
对，
其实非常团结。
嗯，
而且他们是什么呢？一个亲戚带亲戚，朋友带亲戚，亲戚带朋友
啊。对对对，
就是你起来了，他一定要把身边的人都带起来跟我一起做。嗯，然后但是
这一点西安真是太，
你有没有发现，
啊，西安是闷声发大财啊。
哎，我到上海我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发现，就是其实西安人陕西人都很少，在整体的比例，
啊，对对对，是
安徽河南啊的陕西，但是西安人很少。西安人即使出去之后呢，也基本上没有老乡群和这个同乡会。
对, 对
啊，我至少我没参加，可能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啊，
不太愿意跟这个同乡去有过多过深的交流。但是就是发现一个温州、浙江还有福建这两个地域就非常明显的不一样，就全部是成帮成派的这种状态。
嗯
啊，温州人是尤其，温州人
尤其
是
吧，
嗯，温州人太厉害。
你看他说这个，我就特别想起来西安人，就是咱们这边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别人说，哎，我这有个啥生意，我能挣几个钱吗？我不弄啊，不弄啊，就是就会有这，你知道？当然，我看过很多这种分析啊。你看像那种河南的地区啊，四川地区，最后咱出来很多小生意是这帮人做的原因是啥？一当然是因为人口众多，然后每个人的所谓的这个人均耕地比较少，因为河北跟人家说河南跟河北是一个比较算是养活了全中国的这个粮十八亿的这个耕地的这个红线，就靠河南跟河北两个省
东北
啊，然后完了以后呢，他们人口又多，所以人均耕地比较少，然后出来之后有些其实小生意，你看咱身边就是早餐啊，很多四川人，包括河南胡辣汤做遍全国，
嗯，
对，其实就是。但是你跟身边的咱身边的人聊，我反正经常会听到，哎，我那钱，哎，不挣我钱，我寄个钱嘛，哎，看不上，看不上。但实际呢，他自己也挣不了多少钱，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个，
给我感觉是大钱看不上，小钱挣不来，
是有一点
小钱看不上，大钱挣不来
啊，嗯。然后反正人还是有一点那个内陆城市，包括传统的这种骨子里的文化有关。你看。现在网上也有自己人吐槽自己人，说啥再也不要提文化了，人家给你一说啥你就说我这有文化，我这十三朝故都，
我祖上扩过
啊，我祖上扩，这东西就跟我这儿又挖了一个墓了怎么着这个东西，但实际那可能你出去外面世界已经不一样啊，发展了，当然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好啊，咱不是完全否定，我还是很热爱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
对，我也喜欢西安，
啊，
要不然我能待那么久。
西安懒嘛，懒散。
其实说了那么多，可能适合人家那些人，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还是喜欢中午的时候掰个馍，
啊，
跟老张吹个牛逼。
吹个牛逼。
最后我说老张，你去把钱一掏，啊，然后我俩哈哈一笑啊，这个事儿就过来了，非常好。其实我还是喜欢这种状态啊。
嗯，
你说到这儿
啊，
我还以为你们俩中午会买单去争去抢啊什么的
啊。其实会的，
其实
是。
是
就看买的是什么
的，反而
是你说的对啊，
其实反而这个在南北还是有一个差异，就是基本上在上海大家以前我去的时候提到 AA 制也不太习惯，
嗯，
但是后来慢慢的我觉得也就越来越习惯了，
嗯，
就是大家都会约定好，嗯，今天是我请，嗯，那我们就没人争，
就没人争，
真的没有在柜台面前发生过推搡的这种事情。
哎呀，那一会儿我本来跟我还想演争一下，现在
就不要争
啊，就是。看不起人家，
哎
哦，你看，就我刚说的，西安人，比如说中午就像吴同学说的，什么吃个泡馍，谝个寒船，然后吹个牛逼。其实我就是这种人，就是为啥做电台？其实最后发现， 这个吃泡馍的这个输出时间太短了，所以搞了一个这在大年二十九也要
撇不够，
哎，撇不够给大家输出，其实就是一个风格跟文化。你看北京人做这个东西也很多，他为什么？他其实北京本土人也很贫，他跟西安人太像了，他非常的好听一点，咱们说非常的悠闲吧，实际上就是也是一种皇城文化，就很老。
就是哎呦喂，
啊对，
比
喝对喝完酒以后比西安人还他妈爱吹牛，
对对对，
其实就是这个状态啊，
北京人那儿。哥们包在我身上，
对对，是一样的。
和先生，你不管了
啊，非常像，非常像啊。然后就还是聊聊这个吴同学的这个职业本身啊。
OK，
你说到这儿之后，你去到上海，你有没有就是说干一段时间，我操，我觉得压力太大，我想放弃那种状态啊？因为他刚所说的这种长时间的在这一个行业中的所谓长期的这种效应沉淀啊，我听完他讲，我才知道我的失败原因点在哪。我就是那三年两年换三个工作的那种人，
感觉在说你
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妈一干去求啊，实在不想干。
但咱也不愿意改，道理都懂。但是就是做不了这种人，
对，
你就是喜欢和我在那掰个泡馍吹个牛逼，
对对对，是是。然后我一直跟老张说，我说老张你千万，老张你千万不敢发财，发财咱俩的友谊也就到这儿了。
嗯，
其实就是有这样，就是你在这个整个这八年过程中，你有没有就觉得，哎，我去以后我真不想干了，我回西安我放弃算了？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压根儿
人家就是这样，不是那种人，
一刻都没有。我这八年越来越多的就是，我必须要留在这里，我必须要去买房，因为上海房确实很贵，
贵的
没有基础，只靠你自己去奋斗的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
嗯，
这个过程确实比较漫长。那你比如有人家里怕给你打500万，对吧？首付一付，你自己还贷款，那确实我们靠自己的话，那就你得自己一点点挣嘛。
嗯，
那你说年薪百万，你杂七杂八扣完税各方面的，对吧？你其实。开销也相对大嘛，一样的道理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吴同学走的时候，每一年他见面回来，我都要问他深度游
结束
没有？
结束
啊啊！然后到后来几年，然后我就不问了，因为我知道他回不来了。
他说在老嚷我，他说哎呀，这玩一年差不多了，第二年深度游。
我跟你说，我身边的朋友，我这个人啊，真都是这种感觉啊。先说，我绝对不是，我不是那种特别嫉妒别人，但是这开着麦呢啊，闭了麦的话，我都把他恨死了，你知道吗？开玩笑，开玩笑，就说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在北京啊，在上海，我也会经常问他，我说哎，我说咱这到底能在这留住不？我说你要留住了，把我也带去，我跟你好好混混。你看西安人、陕西人就经常会说这种话，但是能真的确实能留在那个地方人少之又少，
对，
大部分人最后都挣些钱啊，攒些钱，最后回西安
再回来，
然后哎买房置业，然后完了以后结婚生子，其实大部分是这，所以我觉得这有的时候真的骨子里面基因不一样，我可能碰到这，我说呀不行，实在不行，咱要不回。或者他，但是他说不行，我就要，反正我就要留在这儿。就像可能去美国或者哪儿，我妈我黑这儿，我也要黑在这儿。
对，就是他是、怎么说，就是一种信念吧，就也没什么。其实你这两年好，可能就是你行业好，过两年未必有现在这么好。
哎，那如果要说你现在所处这行业不是很好的话，你会选择坚守这个行业，还是说我就换，我就跳？
我认为。底层的东西不会变，金融的东西它是永远不会变的，对吧？然后
只是形式，
就是 5G 时代之后，互联网的玩法会变，你从音频变视频，从视频变短视频，你可能从公众号变从图文到视频，只是载体在变，但是它背后的运营逻辑和底层的东西是不会变的。所以可能我对自己的定位是这种超级的运营者和链接者，所以希望能够把资源积累更多的时候，最终通过某一种形式来去变，来去把这个完成一个闭环。这样
他刚想说变
现，变
现，
没好意思说出来。
不用客气，我们也天天琢磨这事儿。刚才他跟我聊了半天，把我都聊沉默了，并不是不接他的话，是信息量有点大，我在深度。
不是我刚看你明显一种就是又来他妈教我做人的感觉、
不是不是不是，
我有点就说着我说呀，是不是说太多了？
不，
一来就给人家说着说的。
哎，没，我们经常也会在一起。
我懂美工那个想法、就是我听你们讲这些故事，真的又羡慕范老师是南方女孩，然后包括吴同学，他说他在这个上海待时间久，就我就觉得人家就有这个经济头脑，我特别羡慕，我特别想拥有，然后想完，完了
啊，是
啊，就自己弄不了这事啊，算了，
对对对，
但是是真的好。
我在脑子里刚才在像过电影一样在过这个事情，行，开始聊聊你啊，接着说说你那个所谓在行业中或者工作中的那个故事啊，
说说故事啊，
其实就是啊，故事挺多的，都是一些悲惨的故事。嗯、但是发现这两年会越来越好，嗯、就是你可以肉眼可见的，你从啊、小小弟到小弟、啊嗯、到这个正常、嗯、啊，未来可能再到大哥的那一天的那个变化。
嗯、
就黄渤有一句话说，他以前在剧组里天天
都是坏
人嘛，
都是坏人。
发现现在我天，全是笑脸相迎、嗯、啊，就这个状态、嗯，你会慢慢感受到这个的好。这个的变化就是因为你自己强大的这个变化。其实很多你们刚才聊到一些朋友啊混圈子啊什么的啊，其实这个就是在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我是怎么理解这件事儿的，就是啊，当你不能给别人创造价值的时候，你就是天天给他发微信，你就是再有他微信电话都没用啊。当你一旦能给他创造价值的时候，他就会主动向你来寻求帮助了。
嗯，
就是你不能只让人家向下兼容。我讲一个我自己工作中的一个经历，我是一个就是其实一直是比较激自己的人，就是大家可能都不够激，我是比较激自己，
看得出来
卷大家的一个人。那个刚去的时候，哇，这个这边同事都是清北大、复旦都很多，
嗯，
然后跟人家比又比不了，那就其实就是你的态度跟状态和那股狠劲儿，
嗯，
你是能够自己逼自己的。你六点走，我一定就要比你走的晚啊！你八点走，我一定要再坐半个小时。当然不是说是无意义的坐，就是确实那个时候也有事儿，也有活儿。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在老板面前出现的频次的多，他总看你在这儿，对吧？在工作，他的这个状态，他会更注意到你。其实你很多从底层上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在很多硬件上、实力上，你跟人家很多拼不了的时候，你可能会通过一些你的努力吧，背后的付出。我们有一年去那个吉尔吉斯是徒步啊，就带了大概40个人啊，我们的用户啊去了徒步，大概就走一天走20公里，然后到了晚上啊，特别好玩的，走风景也很美，然后就下大暴雨。吉尔吉斯斯是一个中亚国家，它平时就不下雨的国家，
嗯、
就类似沙特啊什么这样的，类似啊这样的国家，中亚国家，它平时不下雨。然后我们到了那天就下大雨，下大雨完了之后，我们那个帐篷又不是很专业，然后就漏雨。那一个晚上，我也是刚刚做的第一个海外项目，就是自己从头到尾，到打电话，到销售，到写文案，就基本上一个人把全链路的活都干了。
嗯，
那个晚上下大雨之后，人家又讲俄语。啊，本来英语都说不到一块儿去，人家还讲俄语，然后晚上就是从凌晨开始就下暴雨，然后帐篷就漏水，然后大家开始漏漏漏漏漏，然后这个水就慢慢涨涨涨涨涨，就有的人就在帐篷里就睡不着觉了，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把帐篷敲开，然后把人家再转出去，临时又协调，在中亚那个国家跟咱还不一样，你加钱可能都能办事儿，对吧？语言又通又好找，但那个国家就是荒郊野岭的，都是露营地，也不好找，就找到几个大通铺。那一个晚上就没有睡觉，就把每一个帐篷的人都转移到干净的这个房间里吧，让大家去这样去做。其实这种经历很多，就可能自己一夜就不会去睡觉，把大家服务好。但那个时候就可能我认为啊，其实你做的那些所有的事情你也可以不管，或者你也可以没办法，那这就是没办法的事儿，意外的情况，你也可以放松一点嘛，也无所谓。但其实你在一个工作中或者在处理一件事情中那种尽心尽力，客户看得见，老板也看得见，他会让你的这种行为不一定是当下的回报，但是未来几年之后这些大老板提起来的时候，他都会想到那个晚上你在帮他解决了这样的事情。
我看着这咱们这期是个励志的节目、他这个思维站的、其实他已经站到了这，我觉得是管理者的、
这也是投资思维，这都叫前期投资、
对对对，是、我在单位，我那天给范老师说，范老师说你们这单位咋快过年了还有活，我说我们单位就是那种你要干了吧，这活也是你的，你不干吧，反正你装无能吧，这个活也能不是你的，所以我一般就在装无能。然后范老师跟我说你真聪明。
真能演
啊！真能演是吧？但是他的想法完全不是这样。我觉得他的目标很清晰，他真的有点励志，励志的。
我不想
励志的
节目变成励志的，
哎，没
不是不是，这还是体系，工作体系。
是的，是的，我就想分享我，
咱仨都是那种就是体制内的那种工作，
曾经都是吴同学，然后现在都变成
仗剑走天涯的嘛。
是的，现在都变成吴同学的反面了，就是经历过吴同学那些事之后，发现 我也上了八年班，没有用，没有人看到那些，就活就还是全部压你上，一点用都没有的时候，摆烂摆烂。
所以我刚才问他这个西安跟上海的这个，咱不说两个城市之间啊，就说一超一线这种城市，我一直认为就是普通人的生存环境更好。虽然好多人说什么压力大或者啥，你去看那个每年的这个引进投资。西安的投资可能还不如南方的一个县城。
我看了一下 ，GDP 跟昆山应该比昆山略高一点。
对，
江苏的一个，
然后
地级市。
而且呢，在其中再分析西安的这种城市、内陆城市，大多数它的 GDP 仍然是大型国企撑起来。然后不像上海、北京这种城市，包括广州、深圳呀、啊，很大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在撑起来的。
对。
所以呢，我觉得个人生存环境会更好的原因是啥？地域
付出就有回报，
东西的多、不一样。
但是刚才肉葵其实讲到我认为它一个是体制跟私企的区别，就是它在体制内可能它就是这套游戏规则，摆烂也好，你还不能过于的这个
积极，人家还觉得你咋冒头呢？
对对 对, 对、你过于积极之后，你可能上下级的关系还反而处理不好。
是的，
他可能另外一套游戏规则。我去公司大概表现那种积极之后，我有一个老同事，老员工的同事。过了大概两年之后，他给我了一个评价，后来我们成为好朋友，他就说，哎，这个同学怎么当时给我们的感觉是就是积极的令人炸眼，他们都
有点出头鸟了，
还就是啥事儿你都可以接，就是人家都推的事儿你都可以去接，
人家觉得你是好的，
他也不一定会觉得你，他觉得这小伙子一定没有受过社会的毒打，就是这意思，
还真是
炸眼炸眼
就炸眼
炸
眼
愣头青，
对对，他就觉得你一定没受过社会的毒打，你怎么可能表现就是新人嘛，
啥事都能弄，
啥事儿交给你你都没说过不，
你咋这么牛逼呢，
啥都行，
能不够
能不够，就是能不够，人家就会觉得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一定有人在这个过程中是看你笑话的。因为六奎刚才讲到，我一定非常跟他共情的一点就是说，越做事儿越多，做的越多，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对吧？
对，
你一旦在做事儿，你就一定有出错的时候。私企老板就直接骂呀，就直接开骂了。
对，
这种骂可能就是不会。我那天跟老张聊，他说他们领导骂是非常温柔的，我们开骂就是现场指着鼻子
啊，对，
当着全公司的人面咆哮式的骂，都是非常常态的，都是常态的。
所以他一部分钱是受辱的，
都是人损失费，是吧？
啊、
我所以就是你看，哎，
我
今年的个人损失费比较少，哎呀，心里不平衡，那何必呢？是吧？想过很多这样的，但是就是。他刚才说的就是体制内可能跟私企是完全不同的玩法，但是你私企你错的越多，你做的越多，你事情承担的越多，所以我这里就有一个心得啊，就是大家都很担心一个字，就是背锅。很多人就是聊到背锅的时候都是愿意说，哇，这个锅我不背，别来给我甩锅。但其实我不这样看这个问题，就是背锅这件事儿，一，你有没有资格背这个锅？有些事儿你想背这个锅背不到你身上，你明白吗？就是有些事儿其实它是轮不到你背锅的，你级别和层次不够。第二个呢，就是真的不要年轻人啊，就是我可能现在30岁啊，就是我觉得刚入职场的小朋友，未来可能啊，我不希望弄成说教，但是我的一点点经验就是和大家分享。第一点经验就是不要教育年轻人，
对，第一条就违反自己，
第二条挺参考上一条，就是不要怕背锅是什么的，就是，很多事情从小弟朝上走的时候，哎呀，无数的锅等着你，你就知道那个锅就根本跟你就没关系，你敢不敢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老大，这个锅是我的，无数次的给老大背锅，无数次的敢于承担责任和敢于。去负这个责，其实你越背的锅越多，承担的责任越多的时候，你可能机会会越多。
这
我这样看这个，
我认同。
这是不是就有一种，我比如说我要拿捏老张，老张是我老板，我拿捏他很多把柄跟裸照，然后你就离不开我的那种，有没有是这种感觉？
倒也不是，有的事就是他。就是单纯做了一件错事儿啊，他让你去承担，说是你做
的人情世故，
就是这样啊，
那是很好。
他就说他之前说上海人这些契约精神什么，就人家会记你的好，人家会记住，不一定记你的好，可能在之后就还是说你这个投入是有可能是回本的。
是这样。
我们这些锅背的，就在我看来是跟领导非常有关系。你说的那些领导可能都是一类人，他们都会记得你给人家背过锅。我们这个领导，我这个领导会记，然后过一阵换了个领导，这个领导不记，我得根据领导这个喜好选择我要不要背这个锅。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我也不能选择哦。
对，
但是哦，
我也觉得背锅大部分是自己无法选择。
但是有些领导是能记的，好像领导真的是讲
反正这个就还是感受不一样。肉葵的感受我贼理解，是啥，他是因为他都不知道他在为谁负责任。但是呢像吴同同学这个，就是我很明确知道我的老板到底是谁。
对，
你就根本搞不清你的老板到底是谁，
是
你完全不知道你在给谁服务。其实就是他那个体系跟庞大，反正不太
没错。游戏规则不一样，
对，
玩法也不一样，不适合所有人。
那接着来
我说说我2022年的收获和一些经验吧。我觉得我其实这一年经历的事情还真的是比较多，也有一些公司转型的事情，包括自己个人的一些转型的事情。我今年得到了几条重要的启示，就是对人性要无限的悲观，对事业要无限的乐观。今年是在这个合作上经历过非常多的这样的人性之恶的事情，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就是不跟认识两年以内的人合作。就是我们谈生意谈合作，不认识或者刚认识不合作，就这么死板的规则。认识两年以上我们再聊怎么合作。其实在大家这个我们这个年龄状态里去做一件事情，都是有时间成本跟精力成本的，对吧，都是有成本的。那信任成本这件事儿其实是非常高的。其实业务的事儿很简单，我是个做事情型的人，那我们把业务模型一例，对吧，营收比例一测，我们大概清楚这件事咋盖，怎么引流，怎么变现。但是如果我帮美工你做，那你不信任我，我们中间的问题就会很多。所以这就是我今年也是跟一个合作伙伴身上体验到的。
你不会说是老张吧？
不是老张。对，他还没那个，
今年还没到这个地方，
他还没有这样子过我。
对，人的因素是最复杂的，
对吧？
很多时候，
对，哎，你聊到这儿啊，其实我想让你聊聊啥？就因为你毕竟是，咱不管你是做前端后端的啊，包括什么你说的分析，毕竟是在金融行业去混的嘛。就是跟我们聊聊，就是玩金融的这个人，我的印象中，玩金融的就是大起大落。啊，然后有跳楼的，对吧？然后
有
瞬间这个实现财富自由的，就像这种故事，其实你可以跟我们挑着聊两个。
讲我一个身边人啊，这个有一个大哥，基本上是纯个人投资者啊，个人投资者就拿自己的钱炒，一年大概能见个一两次，也深度交流过。他呢，就是他其实给自己定，很低调，非常非常低调，非常就这种大佬可能大概10亿级别的，就是可投资资产吧，可投资资产就不是人家的房产，就是账户上趴着的钱，或者是在股市里，股市里的这种投资资产，大概10亿规模。
那在 A 股10亿，把一个股直接拉涨停了，拉爆了。
分公司，分公司。他呢就大概现在50多岁，儿子老婆都在国外，然后呢，人家就是一点一点自己做。他给自己定义呢，就是我其实就是金融的民工。金融的农民，一模一样。
那他的起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你听我说啊，他的这个他的工作习惯是什么呢？他就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农民要在地里是要锄地、播种、浇水、施肥，然后一年要去看天气、看土地的质量、选种子、育苗、拔草啊，等等等等，就做这些工作到年底了收获。他做这件事呢，就是要看研报。跟民工一模一样啊，看研报，看公司的数据，要比如说海底捞
做时间的朋友，
比如说海底捞，人家就要用无人机看你的这个工厂里的进出货，对吧？看你门店的这个人数，人家就会选各大中小城市的这个代表的店，人家给你数人头，看你的翻台率，就会给你做的非常细致，他就会去做这样的研究的调查。所以我们老板的朋友啊，就是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是起来了，不知道人家具体第一桶金是从哪里起来的，但是
看一下他媳妇儿，
但是第一桶金就是在 A 股赚到的、就是在 A 股赚到的，就是非常明确。但是他现在就是说，就上个月我见他，他就是说现在 A 股最好的投资时代已经过去了，
啊，他是这样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其实更多他的资产配置可能现在在美股有个30%-40%，然后新兴的像越南呀、印度呀这些境外市场会有一些啊，大概是这样。
人家就是资产逃离了，不能深聊，
早就要走了
啊。就是我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的这个了解啊，因为我很浅显，因为我也打德州嘛，
嗯，
我突然就发现，就是我也买基金嘛，然后我突然发现你年年进，就跟玩德州一样，你每把手牌都玩，你最后必然是个死。
嗯，
我见过很多挣到钱，真的不管是挣到大钱或者钱，可能我就几十万的资产，我在里面哎翻了个倍或者啥，他都是好几年才玩一次。好几年玩一次，就是个人的那种投资，好几年玩一次。我跟你说一下我基金的那个经历，第一年就是19年还是就是特别好的那一年，
就是新能源那一
啊。然后我买完以后，我当时你知道有多嚣张不？我给就是在座的这些人说，我说这有个20万，我上怂班呢吗？这一年狗给我挣40%，我有病上班，
对，
极其之嚣张。然后第二年，然后完了，我说我今年准备在基金里面挣50%，然后攻击。然后一过年呢跌的我都害怕，然后我整个人都发麻，然后现在赔了40%。啊，然后就是这情况。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大部分人，我身边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挣到钱，因为挣钱的时候都以为自己是股神。
以前有一句话就是说，当市场卖菜大妈都在给你推荐股票的时候，这市场一定是高点。
对，就崩了。
就看你身边啊，就是其实大家赚钱，尤其是通过所谓双引号不劳而获赚到的钱，就是容易赚到这种投资性赚到钱的时候，人的这个膨胀速度跟你的收益率是成正比的。所以你每天看着你的账户里几千几千的在涨的时候，就顶你半个月工资或者一个月工资的时候，你那种心态真的会乱的，就甚至有一度会去贷款把钱贷出来去炒股的，
对，
都会有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就是我听
加杠杆
啊，然后玩币圈呢就加杠杆，然后就那一下就该爆的时候也就爆，
也就爆了。
对，
哎，你聊到这儿，其实我还是想聊聊这个金融方面这个专业的这个东西啊。
嗯、
其实我一直非常羡慕一个职业啊，基金经理
啊、哦，基金经理。
这你知道我为啥羡慕他们吗？
嗯、
这帮怂是挣了赔了，这怂都他妈提我手续费，
跟人家没关系、啊。
哎，我操！然后包括当时有个那叫张葛兰嘛，
张坤，
葛兰，张坤、
哎、都懂啊，可以的。
哎呀，咱也是在里面险些挣过钱的人，
坤坤、
兰兰。
然后那个女的号称是年入千万的千万级别的这种独立女性吧啊，然后完了以后挣了，她确实也是挣，人家可能年终还有分红或者赔了，他妈她还挣，
嗯，
就是这个到底行业的对于这个职业，你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她到底我怎么能从事这样的职业？这个职业到底是为我们来，到底她负责了一些什么事情啊？
哎呀，我只能说我自己的认知和了解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跟人家行业。其实这你刚刚提到的这两个人的名字在行业内是如雷贯耳啊，尤其是20年起
火
的，火的就一塌糊涂了。
当时
坤坤已经有后援团了。
白马股
挨困
啊，然后买
挨困
挨困
啊，我还是略有研究一些啊。
白马股、
啊、
白酒嘛、
啊，
对吧？
对，
做时间的朋友，
对 对, 对。然后这把时间的朋友，他晃了你啊！老张被时间的这个朋友给晃了。
你是做时间的朋友，
啊、
老张的聪明是做时间段的朋友，
啊、
就是做三个月、啊、也是时间的朋友、啊。其实这些人呢，首先就是其实人家是真正所谓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行业的。啊，金融从业者，对，
嗯，
金融从业者就搞金融的，人家可以说搞金融的，
嗯、
我们是被金融搞的，
嗯、
对，我们搞金融
也是可以的，这钱看着给的不少。
对，然后他们是你首先啊，学历条件就必须要极其过硬，
嗯，
啊，这个过硬就是怎么说呢？基本上国内就是清北复交，
嗯，这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专业？
就是金融专业
啊，金融专业
是主要专业之一，
还有数学是不是？
对，还有根据他所从事的行业，比如说有量化的基金经理，那他可能有数学专业的高数啊等等数学专业，还有像这个行业，比如说啊、像葛兰他就不一定是学金融，他就可能是学医药行业的，他本身就是行业里的人出来去转了金融。你明白吧？比如说，你像一般学金融的，他对新能源车、磷酸铁、锂电池，他还真不一定玩得明白，对吧？你对光伏的这个发电多少吉瓦的这个转换率和储能的这个之间的关系，你还真不一定分得清楚啊。所以，他很多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行业的高级的
人才
，向金融行业去转。那他的这个转型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更降维打击。 就是你在行业上一定比不过我，就是我对医药创新药的研究一定比你深得多，
嗯，
对吧？因为我本科、
哦、
博士、硕士都是学这个的，然后我又转到了金融。
嗯，
他首先呢，学历是对基金经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就是都是顶尖人才了。
清美复交是基础，
嗯
啊，更多的是呢，可能在国外，
哦、
啊，
对
，top 五十的学校要去学这个硕士啊、博士啊，回来再有从业经历啊，然后在摩根士丹利啊这些大的外企再有过工作经验，然后回到国内。
嗯，
从基金经理的这个研究员，从行业研究员开始，还不是基金经理，不是你一来就给你当基金经理的。你想公募，你像坤坤当时都已经管了上万亿了，上万亿的这个基金规模了，规不对，应该是不对，不是坤坤已经管了千亿的基金规模了，就大几千亿的资金在他手里。你想他们公募的要求仓位又很重，不能低于 80%、
嗯、
对吧？你具体选哪一个公司，选什么样类型的公司，你选了这个类型的公司，你即使其实有时候也不怪他们，你即使你市场在跌，他们是不能调仓的、
哦、
就是我这支发的是消费基金，你不能去，你看新能源涨得好你去买新能源，
你不能买新能源、
啊、所以这一年你是基金就是比如说你今年的冠军明年大概率找不到、
哦、
你明白吧、
嗯、
通常是这没有，很少有连续三年都当冠军的，极少极少，基本上都今年冠军，明年你就看不见人了，十名二十名开外了，大概是这样。因为市场轮动一直在变嘛，你像20年是白马股，21年是新能源，22年你看现在的题材轮动。
所以啊，就你看我跟他的理解其实有点相似，所以我为啥就是一直很费解这个基金经理的这个职业啊，就是你说他努力吧，他人家可能也在努力分析，但问题是市场他可控制不了，
对，
然后他受限很大，所以说我如果我去的话，黑买是不是结果也差球不多？
其实是差点，
差的多，差的多，
差
的
多，
因为新的，因为新的
啊，
所有
还是没有损坏你自己的行业啊，
人家的背后的付出都是不是徒劳的。
嗯，
那其实你说的这个是现在股民的一个常见心态，就是你。好的时候叫蔡总
啊，
亏的时候叫蔡狗嘛，
啊、对对，
我们的这个行业的段子，
啊、对，
骂的也一塌糊涂，骂你的时候你就听着，因为你赚钱的时候你也是高高在上的，
对
吧？
对，
骂你的时候都听着，该写道歉信赶紧给人家写道歉信，该安抚该安抚。我们行业有一个叫心理按摩，
啊、
该给人家用户
该按摩的
该按摩的要按摩，
啊、
别那个顺风说骚话
啊，
啊，逆风、
啊、
对
逆风怎么样？
逆风
如狗，
我忘了。
不如解意。
逆风要苟住嘛，是吧？
啊、
对，顺风说骚话，逆风要苟住嘛。
哎，我之前就是我在基金最火那段时间，我也试图研究一下基金啊。
嗯。
然后我是听说，就是基金经理这个手握，比如说你像坤坤啊这种手握千亿甚至就是几千亿的这种资金的这种，他算是一个基金投资人嘛，对吧？然后经理，
基金经理
啊，然后他去，比如说他要投资百度，比如说就是像这种大型企业的时候，这些公司的总部会专门派专车去接人家，然后让到我的总部实地的考研，然后跟我
专车接，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
去不是，就是他不是，我一直以为啊，
就是会调研这些公司。
对，我一直以为是啥？是他们纯看电脑上的数字报。我就说他们实地考察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是吧？
当然，当然、他们就是会有调研上市公司的这种计划，包括其实他们也是有圈层的、就是顶级的基金经理其实信息都是通的，而且大概率大多数人是抱团的，所以20年的市场你当时参与进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叫基金抱团嘛，
啊对，
然后21年跌就是抱团瓦解嘛，就是这两个事儿、
啊、
基金抱团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贵州茅台，你敢2000买我就2000买，对吧？你敢卖2100我就继续买，大家都形成共识，行业共识之后就越买越高越买越高。但是一旦当外部风险来临的时候，比如说美联储加息，对吧、开始加息之后，全国资金被美国吸走之后，你可能你外资，对吧，就是
北上
资金要流出、你这个可能人家外资喜欢的这些内容的逻辑就消失了。当你逻辑消失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跌，一跌看谁抢跑，对吧？有人会抢跑、就是有人会半年前就卖了，或者三个月前卖了，大家都在抱团的时候，有人一旦抢跑就会发生联动效应，啊，
就是踩踏事件。
踩踏事件在股市跌的时候，股民又会去赎出基金，你赎了吧？
啊，我还留了，
一直拿着
三分之一呢。
那你赎了三分之二
啊，
对吧？哎，那你证明你三分之二的损失是就是被消失掉了。那有很多人就会全部赎回。 你越赎回你的基金经理的份额，因为你股民基民赎回他就要卖嘛，他对应份额给到人家，所以他就牵连的踩踏事件联动效应，茅台啪就跌。
对，
今天在我们这里在座的就有一位贵州茅台的
持有者，
持有者
啊，老张，这个给我讲，当时跟我说，我跟你说我这消息啊，
嗯、
我说这么高价位你敢买？他说，哎呀，这必涨必涨，
没问题，
这一年多了吧，啊，一年多了，
做时间的朋友
啊，希望你成功。
这个、其实就是你看他当时理解贵州茅台，我们就说啊，茅台酒它是有非常多好且多的逻辑支撑的。但是在一定时间段跌的时候，它的那些逻辑又都不在了，就又没有这些逻辑，逻基本面还在，但是你依然跌，你就没有办法了。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尽可能减少投资，好好赚钱，
嗯，
踏踏实实的。
他你看他说的这是发生踩踏事件啊，我就突然想起，就是其实进去的时候不难
啊，
看谁能跑得出来啊，这个很重要，发现没有？啊，股市这东西有时候确实是有风险，人家说就跟你抽烟一样，烟盒上都跟你说啊，吸烟
有害健
康，然后但是依然吸，然后完了以后这股市就是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依然前赴后继的韭菜往里他妈的进、啊、
我看刚才跟范老师聊，范老师不是也是在这个理财上有非常热情的这个时间的投入和
对，
我是这样理解，因为我是一个纯纯的小白，然后也是跟着那个，就是你说那菜市场大妈都开始买股票的时候，我也进去了。
对，
进去了以后就是纯纯的运气好，
嗯，
运气好。但是呢，我是跟着一个朋友一起嘛，人家有十年的股龄呢，
嗯，
所以呢，人家每次都是我在很膨胀的时候，然后人家说你
冷静，
对，给我泼冷水，
嗯，
泼了好多回，然后我就发现哦，那我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嗯、
那我一开始没有放多少钱。就放了10000块钱，没有放多少钱。
嗯、
然后呢，对，非常保守。然后，但是我那个股大概看了有个6个月了，
哦，
6个月。然后这只股，我就在6个月之前我就关注，因为它是个新股。然后呢，它就从60多块钱涨到了134，我就当时膨胀的一塌糊涂。
就是你买入，
当时是60多块钱我买入的，但是它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到了134。
哇我估计你都能知道是哪个股吗、啊、
就北摩高科嘛。
哦那你我都知道你买入的时间了。北摩高科它
做沙滩片
儿年的三到五月之间吧应该是。
对
对
对。
对吧
然后那个股呢我买了可能有2-3手吧但我只卖了1手涨到140多以后就跌回了90多。但是我很贱，我又补了个仓，
嗯，
然后反正就折腾完我这一只股到
没赚钱，
整整2年哈，我这只股赚了1000块钱，
啊、对
就是没有，就当时是看了赚钱了，但是到最后没有。后来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一旦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很心疼呀，
嗯、
那比赚钱还难受。
没错，
那个难受
的样子，常见的一种心态就是
对。
赚到又亏回去比你亏还难受。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就发现呀还好就是我那朋友也老提醒我他说你要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然后我就开始看好多书
嗯
就把理财的这个什么你说的但冰啊、嗯、这一系列事件的朋友、嗯、一些我大概看了20-30本书同时还要听有声书
对
开始要补知识嘛因为你小白你不敢炒
货呀。发现一顿操作猛如虎
啊
然后收益。
对，收益就是0.5，
很压抑，
还不错，还不错，
你可以当说唱歌手啊。
所以就你说的知识付费，后来我也是就买了一个，就是它就主要是教知识面的，就是比较普遍啊，比较普遍，你慢慢的了解。然后我这个过程的钱，就算是非常稳吧，比银行储蓄稍微高一些。我其中大部分的钱是重新股、
嗯、
就是运气比较好
嗯
啊仅此而已。
范、
嗯、
范老师一年之内中4次新股你赶紧各位求锦鲤的直接联系范老师。
确实。
太运气好
了。中
4次、啊。给我们节目赶紧点赞啊然后底下打范老师牛逼啊。
对进群联系范老师。
嗯。哎聊到这儿啊就是其实还是最后想跟咱这吴同学毕竟是行业从业者嘛。
嗯、
说实话啊就是你千叮咛万嘱咐普通人哎呀这个小心谨慎但是普通人其实还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就俗称的新韭菜
对
啊要一茬被人割就是你作为一个站到我们普通民众千万不要站到你知识付费这个角度啊因为我们也经不起你这个割两下子啊就普通人真实普通人就工薪阶层啊我们怎么才能去做好这个简单的理财投资
嗯怎么说呢 想问一个六位数支付代码。
什么叫六位？
六位支付代码。
哦，我明白明白。哦，
美工就想要一个六位数支付代码。
哦，我明白。
别给大家说，
给我说什么时间点买，什么时间点卖。
哎，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股民四大灵魂问题，是我们每天面对的问题，就是一，什么时间买，什么时间卖啊？二，买什么卖什么啊？就是这四个问题，所有的客人都会，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其实投资这件事儿是非常极具专业性的一件事情，它不是普通人可能啊看一份研报听一个课程就能够迅速的上手啊，而且它一定会经历一个赚钱到亏钱，亏钱再到赚钱的过程，对吧？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倒认为其实大家对知识付费也不要带有偏见的想法，那个其实任何行业都是知识付费，对吧？你上学也是知识付费，学滑雪也是知识付费，只不过大家付费的形式不一样。昨天我滑雪还报了288的，人家的教练请了一个私教。
你不是这上价值，你是在给自己的这个行业啊这洗白。
没有没有。对，所以其实如果要是回归到普通人，大家其实你看分几个工薪阶层，对吧？然后手里有点这个工资性收入的这样的群体，那他其实可能啊对于啊，财富的增值的需求更明显，反而是一些大的企业家、大的老板，可能投资上一两个亿的这些人，他可能更多的都是安全，怎么信托，怎么那个，我能
规避，
国内也有，对吧？海外也布局，对吧？那他是规避风险，多个篮子投资。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挺搞笑的，说多个篮子投资买股票。买了茅台，买了泸州老窖，买了五粮液。一问这个，我是买很多分散了，然后都是一个行业。
该跌还是一块跌
啊？没想到人家把篮子打翻了，哦、把车打翻了。
这个形容很准确啊。
对，所以普通人呢，最好的形式，如果你真的想参与，选一两个你们刚才提到的基金经理啊，仔细研究一下他的从业经历和从业背景，和拉一下他五年的平均收益率。选认认真真的选一个基金经理定投他的。我刚刚看我们好多这个肉葵啊也都在定投一些基金。但是可能他在理解的上面啊，比如说你不能连续上涨的时候还在天天投，那你的成本就越来越高。那你定投可能是更多的时候你在跌位下跌的时候你可能加大你的投资力度，对吧？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准确，我妈就是，我天天去我妈说不要定投，我妈已经坚持了两三年定投，就是每个礼拜两三百，然后
人家做时间的朋友。
他有一句话叫十年定投赚十倍，被这句话洗脑了。
我感觉是，就是我给他说，我说你这个就很诡异，你知道吧？我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个武器，所谓的就是应该根据时间或者说现在这个状况去调整它，这个是吧？
对。但是这是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所以其实对于真正的小白，那他没有这个专业能力和择时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涨，他才停止定投，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定投？所以对于没有像比如说入黑同学刚才他，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专业能力，那我只能规定的时间、规定的量去投进去吧，那我就没办法嘛，我就扛个两年。所以我们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没有风险承受能力啊，尽可能的做你认知之内的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
对吧？这是大家你因为你其实你开户的时候，基本上证券公司会让你做一道测试题，好几套，测完之后你就知道你的风险偏好程度了。
对，但是我开户的时候，旁边那个人说你就打对口就行了。
对对，要选那个有风险大一点的，稍微大一点的。
你就选，他给我指，我说
不然你有的买不了。
没错
啊，
他其实如果你要按真实的这个自己的风险能力的话，
全是稳，
你有可能很多东西你买不了。
对对对，是。
他就为了保护你，不让你去过多的投资，因为你比如说你一天只能接受5%的浮动，那你。对吧？你很多东西你就参与不了。
刚刚没开麦之前，我觉得那个吴同学说的那句话，对于投资普通人投资的那个建议，我觉得是非常好。他的整体观念就是普通人尽量别投资。
对，
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很实在，因为普通人投资啊，我个人感觉心态有点像普通人买彩票，
对，
想暴富，
对，
这样子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就好多人举例，就是巴菲特一年才挣什么18%、20%，你进去你老想翻三倍。这是很难实现的一个东西，而经常大家会被这个理念就成了赌徒心态了，最后反而你的本金都被你玩没了。
对，
但说实话，就有没有那种最后啊，让吴同学给点建议，有没有那种真实，我就不管是什么，像我以前知道那个什么存定期啊，什么买国债这种，就有没有这种真的是非常稳健的这种适合普通人投资的这种。
你要因为首先投资就有风险，对吧？你要如果是特别稳健的，你就放到余额宝。对吧？零钱通
啊，
这是收益率比较低，但是这基本上是零风接近于零风险的一件事儿啊。这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像方老师一样，你要是运气想搏搏运气吧，开完户之后你打新股，对吧？这
个
基本上来说呢，也有破发的可能，但是呢，在 A 股来说，
大概率
都会给你来个
10000块钱
啊，对对对，给你一年来个
新股新债，新债就是买早饭，
对，新债打个新债，打个新股，对吧？你开好了之后，你放点钱，但是它是应该是对时间开户时间有要求，还有一个入金量有要求，
入金量是
有，对吧？到了一定的资金量之后，你可能也不要去买其他的，你就每天它就是一键提醒，打新债，打新股，每天就打啊，打完之后呢，你账户里把相对应的钱放好就可以了。这个呢也是目前来说是比较稳健的一种方法。再有呢，我觉得
好好赚钱，
好好赚钱，对对对，
提高自己的工作。
那怎么能好好赚钱？就去做知识付费，去走入金融行业，互联网加金融行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完了，这期节目做完，
马院长怎么不配了？
不是，
我们都不配了。
这个行业确实，你看前两天小红书不是有一个那个晒那个女孩晒她男朋友的奖金，然后大家都在骂她，工作还受影响了。现在金融行业，尤其是金融行业，给员工发奖金发工资都要强调一句话，别发朋友圈，别让女朋友发朋友圈，
别让女朋友发朋友圈，
这是媳妇儿没找对。
对，因为确实大家差别还真的挺大的，你有些行业跟行业之间比真的不一样的，确实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行业天花板其实差别挺多的，所以我越长大我越相信就是选择大于努力当然不是否定你的努力你懂的。
否定了我们的选择。
对，否定了自己的选择，否定了自己的认知吧。
但是你也收获到了你所对应的快乐呀。
对。
我每次看到老张，你看一年到头
合着咱俩傻乐，
白白胖胖，
陪父母的时间，陪女朋友的时间。对吧，跟朋友的时间都比我们多无数倍啊。你在孤独长夜中去对家乡亲人思念的那个过程也是另外一种付出。
好，聊到这儿，那你问最后问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想表达的
想表达的就是其实我作为一个八年级毕业生的忠实听众三年来基本上七七不落。众多的嘉宾包括分享的嘉宾和我们几位主播我觉得其实在三年的这个过程中也是陪伴和带给大家无限欢乐和无限情绪价值的一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挨个具体夸一夸。
在这里要郑重的献上一个作为粉丝的心态向各位主播表示一下感谢。因为我每次在上班途中周末的时候会播放七八年级毕业生，老是想催更希望大家能够频次多更，然后每次看到听到陈同学声音给人那种安静稳定安全的那种感觉美工
打住把他的声音去掉
这是说陈同学
这是说陈同学。 对其实美工呀嫂子呀小迪呀还有这个肉葵啊范老师包括蘑菇姐从价值观上从这个传递给听众的这种理念上我觉得都在尽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希望能够把好的东西传递给大家快乐的东西传递给大家所以这就是我最后想说的表达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感谢二一个今天面基成功作为一个粉丝见到几位主播偶像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一会儿我们吃晚饭
这高帽戴的但是人家也实质了人家今天晚上晚饭必须得给大家解决这是一种豪气这不愧你一年挣100多万
你老是你老给人家请这个两米线还是什么的中午饭不管说是要头晕哎呀我知道这种烂葬理由我都觉得这种局能办三年这几位
这凸显了美工和吴同学之间的这个差距嘛对吧也凸显出了美工这是美工的神秘感啊而且我跟你说这就是今年开始好了
对
就在往前走
以前都没饭
以前在我家的时候早就要喝可乐我都是只敢买大桶可乐
非常
这个
是吧
不是这个礼拜没喝完放到冰箱里下个礼拜来接着喝你知道吗
买的是国产
喝水都是烧一壶一壶你别急我一会儿烧一壶
确实我觉得几位主播的这种敬业精神啊七七不落在这个疫情期间也坚持给大家带去快乐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在外地你们可能还没这种感觉作为西安的听到你们的那种乡音虽然你陕西话说的不标准但是听着你那种不标准的陕西话带给人心里的情绪价值就很高
你看这
我是希望呢 2023年新的一年里，八年级毕业生越办越好，能够出一些新的玩法和一些新的形式，能够让粉丝和我们这些听友能够在线下线上更高频的见面，除了声音之外，能够给我们粉丝创造一些福利。美宝，你说可以吧？
我赞同，我赞同。行，那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咱们吴同学啊，大老远的从上海回西安过个年，大年二十九还让美工拉到这儿啊，很辛苦咱们吴同学，刚才讲了一个多小时啊，让咱也了解了解了他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东西吧，包括他在上海哎打拼了这些年，为啥他还算是一个对于咱来说算是一个成功者啊，然后其实真的是他心里想的有些东西和他坚韧的这个性格吧，其实跟咱在做的真的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确实，所以人家是。
所以我就一直认知就是没弄好是自己有问题，不要怪大环境不好。就赵本山说的，你他妈到哪儿哪儿大环境不好，你是大环境还是咋，对不对？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这啊，听听这种人吧，不咱不说是励志吧，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也是平和自己心态，就是有些东西你没得到就是你不该得到啊。
没错。
嗯，行。那咱们就这期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咱们一会儿要八年级啊，趁着咱们吴同学给咱们过个年啊，
吃大喝。
好，那行，那这期咱们就到这儿啊。最后呢，还是要依然感谢一下一直坚持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三固定更新，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年级毕业生，八呢是数字的八。关注之后呢，可以进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包括呢给我们投稿，甚至现场来跟我们面基录音，哎，都是可以的。那行，咱们这期就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聊，拜
拜，
拜
拜。
Let's start writing our own history. Let's take this road, oh, this winding, winding road. Let's just take the long way home. You've got me running in circles. I don't ever wanna slow down. Let's just keep spinning, spinning, spinning.Just keep going round, going round. You've got me running in circles. I can't keep both feet on the ground. Let's just keep spinning, spinning, spinning. Just keep going round, going round. Nothing but sunshine, sunshine and happiness.Are all that's around us now. And I haven't felt, oh, I haven't felt, haven't felt like this for a long, long time. You've got me running in circles. I don't ever wanna slow down. Let's just keep spinning, spinning, spinning. Just keep going.